我们上一周是讲到十五章的20到24节，对不对？我们上周的重点，我们是放在从保罗处理事情，在安排他的生活上面的这个方式，我们去看怎么样子做一个属灵的人，对不对？我们上周讲到，保罗虽然他是一个使徒，然后呢，神赐给他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他是使徒，很属灵，他做的事工又是传福音建造教会的事工，很属灵，所以他是一个属灵人，所以他的做事像是所以有属灵的人样式，他祷告，他寻求，他靠着神。我们在第十五章不是看到吗？他说，我不提，在18节，除了耶稣基督借着我所证的那些事，我其他都不提，对不对？我讲他借着我的言语作为让我用神迹奇事的能力，还有圣灵的能力来做这个外邦人福音的工作。可是我们看了保罗的做事情的方式，我们说他寻求神，然后他祷告，可是他计划，对不对？他有他的心，我要怎么样子从耶路撒冷开始把福音往地极去传，因为这是主给他的托付，对不对？他就开始往现在的土耳其的那块地去，然后呢，他就往希腊那块地区。我们上周看了地图，然后他的意愿是继续往罗马推进，然后最后要到西班牙沿海的这一直走到大海这边。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心愿。可是同时，我们看到，虽然他对他的生活和他做的事情有这个计划，但是他在这个执行计划的同时，他不断将他自己的意愿交托在主的手中，对不对？然后在他的交托当中，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的供应给他，神怎么样调整他的步调，然后我们就看见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做事情呢，他就怎么样从神里面可以得到平安，可以得到所谓的喜乐。什么样叫做交托给主？什么样叫做能够生活的稳当？什么叫做能够有盼望？什么叫做有能力？对不对？我们上周看到十个这样子的一个流程。但是我们说，我们不是只是看保罗啊，我们要看他是一个属神的人。那重点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保罗他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和他做使徒的身份，就如同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啊，可能也是做妈妈、做妻子，可能是在工作上面我们有我们的职业，这是我们的身份。那神给我们的托付的工作是什么？保罗因为是使徒，他是传福音建教会，可是同样神也有给我们托付啊。我们是怎么样用神的话去带领我们的家人？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今天在神主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我们怎么样子去让我们的家人认识主？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在我们的社区甚至教会里面，神给了我们什么托付，我们怎么去做？同样的，就是要跟保罗学习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个我觉得是重点。当我们看了圣经，对圣经、对神的话有清楚正确了解以后，我们最重要是要问，那今天这个神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在读保罗的故事，我们也不是在读福音怎么样子从耶路撒冷传开传到这个罗马，整个罗马帝国。我们要看的是，当神借着使徒、借着圣灵把这些话语记录下来，说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神要给我们教导什么，然后愿圣灵来带领我们。Okay.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切身的一件事情。这一周我跟一个弟兄在交通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因为他是在这个金融界做事情，那他就说我在金融界里面做事情所面对的事情都是跟银行有关系的，都是跟钱有关系的。我的客人他们讲的也是钱的借贷，我的这跟银行的这个叫这个沟通，公司里面讲的好像都是钱的事情。然后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会发现，那这些人呢，因为都是我们谈的主题就是钱，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很多人做事情的方式就是，只要我能够得到利益，只要那个钱啊，最后是我得的多一点，那就是这个对我有好处，我可以讲任何的话，去把这个利益得到。然后他就觉得，他说做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 行业里面做好像是不是 不适合，他说，而且会受到影响。他说我常常就在想，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 一份工作。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金融界，或你说这个金融界，或者说在这个社会上面，金钱的运用是不能免的，不能免的。可是我说，为什么这些人当他们去面对金钱或者是物质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是只要对我有利益的，我就是可以无所不做无所不说，只要是对我有利益我抢到就好。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唯一
职业，
不是只是职业，这是他们唯一所能依靠的，你抓得到的，这是我抓得到，这是我可以依靠的。可是我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今天的大社会和大环境没有神。如果今天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知道有神，金钱的使用和必须只是因为神让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交易的一件事情，而不是金钱本身不是我们的供应，是神是我们的供应，对不对？那当我们有这份观点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对我们做的事情的心态，我们要了解永远是从神开始。也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在教会我就是读经祷告，然后听到我在家里面私底下自己读经祷告，然后呢我在我自己的私生活里面我用神的标准。那我今天到了我的职场上面，那些属灵的原则，神所喜悦的生活的原则思想态度，我就放到一边，我只要照着我们这个，因为既然金钱职业不属灵，我们就不去用属灵的方式去做。我说这是错误的观念，是错误的观念。我说当你作为一个金融界的一个工作者，你在里面做事的时候，你是以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去做，别人怎么想怎么做是一回事，可是你要开始想，我在我的这个每天所应对这个碰到的人，不论是我的客人他们要向我的要求，或者说我跟银行之间，或者是跟公司里面的应对的时候，神要我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想，把这件事情不但是做好，而且可以让人看见我是有神的人。这个就是我不知是过去这两周所提到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给我们看见的。也就是说这个弟兄是蛮年轻的一个弟兄，我也很感动。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就怎么说？他说：“哦，我想我了解了。”他说：“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论是在教会的服事，或者是在工作的职场上面，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心态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属神的人。”那当我们去想事情做事情的时候，怎么去想，怎么样去安排，怎么去计划，应该都是照着神的这个原则去想去做。所以呢，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表现就是一样的。我说感谢神，这也是圣灵的引领，让他那个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说的确就是如此。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这样子。我们上次不是说吗，我们不是说有属灵的生活、属肉体的生活、职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对不对？是在主面前的，只是在这个生活和生命里面，我们有各个不同的，你可以说是方面也好，你可以说是部门也好，或者是面对的人的不同。可是我们的生命，首先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立足点都是在神的上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看保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几点。那我继续我们上一周所提到的，那做事情的时候呢，你说我们要做属灵人，我们要有属灵的原则，我们要有神的话的带领。可是那人，我们人是不是就那到底人的这个责任在哪里？记得我们上次看了，我们再来看一遍腓立比书，对不对？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经常的看，甚至可以把它记下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大概四年前在英文的成人主日学里面教了一年的主日学，主题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怎么样子去操练，怎么样去经历，怎么样去 怎么样子去学习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那这个主这个那个主日学的主题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啊，我们一起读好吧。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立志行事是在于人，立志行事是在于我们，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头脑，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一定程度的智慧和思想和能力，所以呢我们立志行事这是在于我们。但是当我们在立志行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立志行事永远是运行在神的心意之下，一定要在神的感动之下我们去立志行事。然后当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眼目看着我们的主。我们上周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球员，对不对？一个球员你在球队上面打球的时候不错，你自己要想办法去把你的你打球的这个位置，你要竭尽所能做到你要做的，你要进球你该进球，你要防守你要防守，但是不断的要去看教练，对不对？因为是教练是整体整个局整场这个整场球的这球赛的这个掌控者。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样在接下来这一段看到保罗是这样子的呢？那我们今天从第二十五节，我们从第二十五节开始看。那我们今天就不读这一段经文，时间的关系，我就带着姊妹们，我们来看这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地方啊。在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的这一段里面提到，主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保罗他从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北希腊和南希腊，就是整个希腊半岛那里面的信徒当中，他从那些信徒当中呢带了一笔款项要往耶路撒冷回去走。记得他那个时候本身人可能就是在马其顿的地方，就是北希腊。我们现在我今天没有把那个地图拿出来放，但是姊妹们记得我们上周看到的地图，对不对？希腊半岛他在那边，他要回去沿着地中海，然后呢他要开始转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他讲的是，第一，我带着这个款项我现在要往回走。为什么讲往回走，走到耶路撒冷，是因为他要办一件事情，他要把信徒们为着耶路撒冷里面的圣徒的需要的奉献他要带回去，这是一个。那第二件事情他讲的是什么？我要继续往西班牙，西班牙是反方向，西班牙是往西走，他的心念是一直要往西走，对不对？我要去罗马往西，我要去西班牙往西，可是我现在是倒着走，我现在回去耶路撒冷往东走。所以他一方面提到我要往东走，因为我要去办这件事情，另外但是他同样会讲到我的心愿是我的计划是一定不断的是往西走，要往西班牙去。这两件事情是他自己去做的呢，还是神要他去做的？
他自己立志要这样做。
他自己立志要这样子做。那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去想这件事情，对不对？你看他说第二十五节，他说我现在告诉你，我往耶路撒冷去，我要供给给圣徒，就是信徒了。因为马其顿跟亚该亚人乐意抽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啊，他就是这样交代，是不是？然后呢第二十八节他说，等到我办完了这件事情，把这个善果，或者是这个原文里面讲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把款项带回去的这一件事情，当我把这件事情把他们办完了，然后呢把这个款项向他们交代明白以后，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就是罗马，对不对？然后呢往西班牙去。好，可是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十九节，有意思。所以到目前为止他讲的就是我在办事情嘛，我就是跟你讲我现在要做这些事情。可是第二十九节怎么说？可是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可能我们我们先不去看原文，我们先就看中文的翻译。 因为毕竟我们读的是中文的圣经，也是应该可以读得懂。那我们想一想，当他说我晓得我去的时候，我怎么样？他说也许带着基督的恩典吗？可能带着基督的恩典吗？希望带着基督的恩典吗？他说什么？
必带
啊，他说我必带着基督的恩典而去。那必这个字就是什么？很肯定的一个语气，我一定是带着基督的恩典。为什么他有这么肯定他是带着基督的恩典？这一点我们要去思想。你想为什么他这么肯定？是因为他说我是主的使徒，所以只要我做的事情都受主保守，所以只要我去做传福音的事情就必得主的保守吗？
那刚回到刚才那个圣经里面去
啊，
就是我是立志这样做，但是这些立志是神在里面，他会带着我这样子走。
OK， 所以你的就是说，虽然他说是他立志，但是他同样知道他所定义要做的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是不是？
神在他心中的意
思，然后他也有带钱。
他带很多钱，他带了整个希腊半岛的人的钱。对，你说他带很多钱什么意思？
他那个有捐项。
对，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是有捐项的。对，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带的是金子银子还是带的是银票，应该不是带着金子银子或铜钱，不确定，因为这么大一趟路带那么多钱是不方便的，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你知道罗马帝，所以这个是题外话了。罗马帝国的经济交通非常的发达，他们当时带的应该不是全部都是铜钱或金币，因为不然很难带，但是我们不知道。还有呢，所以我们就想哦，因为他是知道他是神的灵在他的心中做工，所以当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肯定是神的带领使他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上回讲到说，在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怎么样子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思想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乍听之下好像没有很大的分别，但实质上面它分别很大。我说差之千里是因为失之于毫厘，对不对？为什么当保罗说我知道我去的时候我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不是因为今天我是去做主的工，我是去传福音啊，所以我就想知道一定有主的恩典，不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今天去做的事情我认为是因为是属灵的事情就一定有主的恩典。他这样讲的意思是因为他说我知道我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是有主的带领引领而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有他的恩典给我。那这个恩典这个字蛮有意思的。那谢谢你帮我把这个东西那个设起来，就是今天没有把那个缝机准备。那个没有笔啊，那我就不写了。这个恩典通常恩典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 grace， 对不对？通常我们讲到恩典是 grace。那 grace 呢的原文希腊文的字就是 charisma， OK， charisma 是 grace。但是这里面这个字的恩典，如果我们读英文的圣经的话，你们有没有中英圣经？你们看这个恩典它讲的是什么？是 blessing。所以不是我们讲到像以弗所说二章八九节说我们得救是因着恩也本乎信啊，那个恩是恩典是 grace。 这个恩典这边是中文翻译的恩典啊，谢谢。中文的恩典不是 grace， 不是那个，不是神好像无条件所给予我们一个我们不该得的这种赏赐，不是这个恩典。这里讲到英文的 blessing， 可是原文呢是什么？原文是我知道我写完了你们反正也看不懂，但是没关系，好，我帮你用英文写出来。 OK，
EU
and love Jesus。 听过英文优生学叫做 eugenics， 对不对？ EU 在希腊文的这个意思是好的、优良的、好的。那这个 logias 或 logias 是讲到的是话语、言语。OK， 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恩典，或者甚至讲到祝福，我们如果有看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呢，它就翻译的是祝福，它就不是写恩典。他说丰盛的福分，他讲到的是福分。可是 eulogia 是一个名词，那我们现在知道是好的言语是什么意思？他事实上他讲到的是，当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必定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称许，对不对？好的话语，我的主会跟我讲，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好的，你有我的称赞，然后呢，你有我的祝福。那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确认？因为保罗跟主永远是保持一个，我们上次讲到的一个沟通，对不对？他跟神永远是有联合的，永远是有沟通、有祷告的。所以虽然这件事情是他自己在做的，可是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就是，他一定是在主面前有经过祷告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好，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今天保罗他的心愿一直以来，对不对？他说我的定义就是要往西班牙去，对不对？然后呢，我一直去，然后我是，你看我们，他是上次在23节里面讲，他说我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他那时候就是在马其顿的地方，对不对？他说马其顿、亚该亚、整个希腊半岛，然后现在土耳其的那块地，然后呢一直到耶路撒冷啊，这样子这一整片地方我全都传遍了，我可以传的地方我都传了，然后呢其他的地方是别人在传福音了，所以我已经事工做好，我这一块做好我才往下一块去，下一块做好我再往前面走。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好像蜻蜓点水，好像就说因为我要在整个罗马帝国建立有我保罗脚踪的地方，所以我就拣选几个大城市，然后每个地方设个几个点，然后我就说整个罗马帝国传遍。不是，他是脚踏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去走。可是他这个是他等于说他一生的一个计划，对不对？他一生的计划和他的服事，他都已经安排好了，而且他是这么的心切，对不对？你看23节，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好，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今天他在马其顿亚该亚，弟兄姐妹跟他说，保罗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那边弟兄姐妹辛苦，也很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为什么变成穷人？很多人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失去他们的工作，失去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啊。我们知道他们辛苦，那我们在这边得到祝福了，对不对？那我们在这边可能因为希腊半岛和整个罗马帝国那个地方很富庶的地方，所以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捐款，我们想要把这笔金钱带回去耶路撒冷。那请你去把这件事情去做好。那你是保罗的话，你会怎么讲？我是在主面前，我现身是往西走啊，对不对？我也知道这个往西走的这件事情是主给我的托付，也有主给我的祝福。我的时间就这么多了，然后呢，各处受逼迫，可是呢，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们如果记得图的话，刚好耶路撒冷在这边，希腊在这边，罗马在这边，西班牙在这边，他已经快要走到一半了，对不对？啊，现在弟兄姐妹跟他说，把这件事情做好，请你往回走。你会怎么决定？这时候怎么样子？这时候怎么样子立定心志，然后让主带领？怎么样立志行事，然后怎么样知道是不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这个很切身的问题啊。
祷告啊。
祷告是需要祷告。我们可以去想象保罗他这个时候一定是在神面前，他一定要祷告寻求，是不是？我自己要做这件事情，现在弟兄姐妹要我做这件事情，他要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怎么样去调整他的步伐？ 是圣灵的引领没错，对。但是我们上次就讲了，怎么样子能够知道是圣灵的引领呢？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面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清楚去学习聆听神的话？那你看，我保罗事实上在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事实上有告诉我们，他说27节，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信徒们在保罗的带领和他的他们一群同工的带领之下信主了，对不对？他们是外邦人，记得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信主以后对主发热心，他们不但爱主爱神，他们开始爱主所爱的这群人。他们发现犹太人呢、之前可能不是很喜欢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的名声，今天我们对犹太人的看法和想法，他们2000年前是一样的。犹太人他们就是那个样子啊，他们就是犹太，犹太人就是犹太。所以然后他们永远是在这个金钱上面抓得很紧，永远是在这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最重要，然后永远是在这个金钱经济和经商上面他们一定是投入的。 OK， 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想想看，在那时候经济那么发达的罗马帝国里面，犹太人是不是有他们有同样他们 那样的一个怎么讲名誉也好吧，或名声？有，今天也是一样，他们没变。那所以犹太人本身不是不讨人喜欢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做事情的方式和性格，然后他们又很骄傲也很自负。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他们是神的选民啊。 OK， 可是呢这一群外邦人在信主之后爱主侍奉主，他们就去想到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信徒那是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在那边受苦受逼迫，他们是变成在主里面，他们变成我们的手足，他们有一个爱心的奉献，他们要去供应给他。所以保罗就说，你看这虽然是他们乐意的，他们自己愿意要做的这件事情，可是也算是他们所欠的债。因为啊，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属灵的好处上面有份，他们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你看保罗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说弟兄姐妹托付我做这件事情，我要去想，他们是乐意的，因为他们爱心，他们有爱心。这个是信徒们在神的面前这个属灵生命的实际和一个成长的表现。你知道当我们带领人信主以后，我们很高兴，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去关心他们，邀请他们来布道会，然后呢请他们来退休会，找机会给他们分享啊，是这个福音四律，或者是带领他们信耶稣。结果有一天他们坐下来啊，主耶稣祷告好高兴啊，对不对？可是呢然后就说好了，那主耶稣祷告之后呢还要做什么？就继续来聚会啊。好，那还能做什么啊？要受洗啊。好，当然然后还要做什么？我们开始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我们想的就是哦，那要来主日学啊，要来团契啊，然后再来祷告会啊，然后再参加服事啊，这些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好像慢慢慢慢这些都有了，好像这个人的生命就成长了。可是不是，不是，真正生命的成长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开始有很敏锐的一种感动和感触，也就是说，真正对神有反应的是那个爱心，是对人的爱，还有对生命上面我们的盼望。我们行事为人，以前刚刚讲，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能够触碰到的这个人的层面，人的需要。可是现在我们发现，原来人的层面和人的需要背后最重要的是生命，而那个生命的，我们的生命已经被那位给生命、赐生命、掌控生命的神掌握了，那就整个对事情、对人的看法和观念改变了。这一群外邦人竟然会想到远在耶路撒冷的这群犹太人，而会去想到我们的主也是借着神祝福犹太人而降世在这个降世为人。他们那群在耶路撒冷现在的信徒，他们有需要，所以我就发爱心。这个爱心是对着神的，是对他们的，不是人要求他们的，对不对？如果我不爱主，我干嘛爱犹太人？事实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不对？我如果不爱主，我干嘛爱犹太人？犹太人对我有什么好？没有。啊，犹太人事实上他们如果从旧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犹太人是他们是血统上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也就是说在血统上面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那个等于说他们是那个有血缘关系的神的儿子，我们是被领养进去的， 我们是因着信我们成为亚伯罕的后裔，当然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了，真正的后裔是有信的后裔，不是血统上面的后裔。可是犹太人是血统上面的后裔，对不对？如果我们都能够因信能够被神接纳，然后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得到主恩，将一切属灵的好处都今天赐给我们，那更何况那神他当初拣选的这群犹太人，是不是？可是他们今天不认识神。那我们为什么会想到其他人的需要？为什么会想到犹太人的需要？那如果不是爱主，如果不是被主的爱激励，我们不会去这样子看待他们。所以保罗看到这群信徒在信主之后，那个在主里面的那份信心和生命开始结出实在的果实，就是这个爱，就是对人的关心。他发现以前我们赚钱是给自己啊，对不对？现在我们赚了钱，神丰富的物质上面，对不对？这个所谓的养生之物，讲这个中文翻译成养生之物，就是物质上面我们生活上面所需要的，那不就是食物，那不就是衣服，那不就是我们的住，然后那东西从哪里来？就是金钱嘛，是不是？但是他发现说，这些祝福原来也都是从神而来的，以前是我自己去赚，自己去用，今天我发现原来这是神所赐的。那既然是神所赐的，然后神这么爱我，我就要将神所赐给我的这一些福分，不只是物质上面，更是属灵上面，更是生命上面的祝福，我全部都要交出去，还出去。你看他们有爱心，他们有感恩的心，他们有回馈的心。所以保罗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弟兄姐妹，当他去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自己的时间，我自己的意愿，他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说，神要我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对不起，我今天不适合，我不适合办这件事情，你们请别人嘛，同工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请我呢？对不对？那你顺便找一个人嘛，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顺便嘛，服侍的时候找顺便，对不对？你顺便麻烦你啊，我们一个是麻烦你，一个是顺便。哎，服侍不麻烦，为什么服侍不应该麻烦呢？服侍应该是很喜乐的给，对不对？我常常会跟有些弟兄姐妹们家里面有需要，然后就说，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很愿意帮忙，哎，我不想麻烦人。我知道这个心态，可是我常就说，你知道弟兄姐妹，那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就等着去做事情，我们不是都这样吗？我们那样做个有用的人嘛，我整天坐在那边没事干，我反而觉得很无用，对不对？可是当我发现说，原来我还可以被神使用，我还可以去帮人接受，我还可以去帮人服侍一些东西，我可以去安慰他们，我可以去带领他们，我可以怎么样被神用，这个是我们要被神用的。所以弟兄姐妹就等着去做事情，一点都不麻烦，我们很愿意去做，是不是？那更不用讲方便，那服侍神是方便服侍啊，怎么方便？那等到我的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呢，等到我有点空闲的时间，多余的这么一点点，然后刚好顺路，所以我去做这些。那你是为谁在做？那就不是真的为主在做事情。那我们上班的时候是顺便吗？你教养孩子的时候顺便吗？今天孩子吃饭，因为我顺便我在吃饭，顺便给他喂一下。我们不是这样子。那奇怪，为什么我们在属灵的事上、神的追求上面，或者说服事上面，我们就有这样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学习，但是自己的心态要改变，同时我们也要开始想到，原来这个顺便和麻说不要麻烦你或顺便一下的这种讲话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是一个文化，对不对？我这是很客气的，我请你做事情，麻烦你一下，你顺便。那可能事实上我们要求说知道很麻烦，也知道不顺便，可是我们就会说啊，如果方便的话。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文化。那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就说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当我们的观念是属神了以后，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去讲。但我们当然不是就要有一个成语怎么样？以子气使，是不是？好像就你去做，是服侍的事情啊，是主啊，你要去做，你不能推脱。那我们当然不是这样，我们要有智慧的去看。可是我们同样可以说啊，姊妹。这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这件事神要我们去办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那既然是神要办事，我们看我们时间怎么样抽出来，我们怎样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是宝贵的，这件事情是讨主喜悦的，因为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资源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去做。今天我们去做这件有价值的事情，那我们去问的时候 这是一个在主内夫妻的分享。当人来问我的时候，我也要这样子好好的去想，这样去考虑，不是看我方不方便，不是看我麻不麻烦，我也不需要顾虑人家方不方便麻不麻烦，是不是？如果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或者是说去做主工的时候，或者就是生活上面的需要也一样，如果我们要去考虑麻不麻烦别人，或者说是别人方不方便的话，那我们是在看人的。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因为这是看人，我们看人的情面，用人的方式去请人做事。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为神做事。那这个观念上面我们调整以后，怎么样去跟人应对，那口语上面的讲法就会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保罗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想他自己，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是属灵的事情，是神的托付，我都清楚了，那我要继续往前走，我就推脱。但是他心里面在神的面前，你可以看得见他有调整。这是一群神让我在主的福音之下，等于说所生出来的一群属灵婴孩。你知道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常看见，对不对？他是属灵的家人。那他看到这些人，他们的灵命成长，既然你看见他们开始有了这个爱心，他你看 很奇妙的，他们不但只是爱心开始这个发芽而且成长，他们不是只是有一个意念啊，我们如果能够帮助他们多好，不是，我钱都掏出来摆在你面前我要给，然后呢他你看到他就想到说，原来他们去想到说，这是我欠他们福音的债，这是我欠他们属灵的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属灵上面很大很大的一步，对不对？然后把我自己我的物质，以前我都看到是我的东西，我已经这样子用行动表彰出来的时候，当保罗去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在属灵的原则上面，这件事情他该去做的，他就觉得这是他要去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变成他该去做，而是他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不想要去做的事情。可是这中间你想有没有挣扎？一定有。可是他这个调整就是说，我们刚刚就看到他已经从人的这个层面，他一定去到神的层面去祷告，去寻求，去想。这我刚刚提的这几个，当他说这是他们乐意的，然后呢又是他们所欠的债，因为原来他们在属灵的好处上有份，所以他们把他养生助攻给他们。保罗这样子提这句话27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保罗是从一个属灵的，是从一个生命的角度来开始考量这件事情，然后他在神的面前也领受到说这是他该做的事情，所以他可以义无反顾的，对不对？往反方向去跑。他如果继续要去往西班牙去的话，就那个时候他是多几个礼拜的时间呢、或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愿意把这个时间花下去，因为他知道这是讨主喜悦的事情，因为他服侍的是主，不是他自己的意愿。这个就是在我们刚刚腓立比书2:13讲的，对不对？我要立志行事，我去西班牙是我的立志行事，当然是跟随主的带领。但是今天我要回耶路撒冷，把信徒们，我所带信主的这群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带回耶路撒冷的这个供应上面，我也看见神的带领。所以今天我的立志行事上面，我有调整，我有弹性。这个跟做事情不稳定不一样，有些人做他们会说我不要三心二意，有时候做事情三心二意，对不对？今天我说我要去某某地方去宣教或传福音，然后呢弄了一天两天碰到困难了，我那这不行了，我要换一个地方，可能主要我去别的地方，然后做两下没有什么成果又不行，又换一个地方，三心二意，这边这个服事做一做，那个服事做一做，查经参加一下，祷告参加一下，这边教会点两下，那个教会去点两下，这样子不是，这个不叫做我顺着圣灵的带领我到处去，只要哪里有神祝福我就去，这不是，这叫三心二意。可是当我们去做事，我们定义就是你很清楚的看见神要我去这样做，神的话这样说，我去做。可是同时我要一直看神啊，在这个方向当中你要怎么样调整我的步伐。在保罗的这个情形之下，这个步伐竟然不是好像说绕远路，根本是往回走。但是保罗还有这个属灵的一个认识。那我刚刚一直讲属灵属灵属灵，但是我有，因为我们是用这个词，可是我很多时候我不想要用属灵这个词，我想用什么，就是生命，就是他在神里面的这个生命。 他不是说我用属灵的方式做事，然后用属肉体的方式做事，我用属灵的思想，然后我用属这个属世的思想，不是。他是我今天在神里主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包括新的思想，包括新的原则，包括新的做事情的方法，我要不断的在这些事情上面成长，对不对？那今天他在这个到了这个地步，神可以说你要往回走，可是他同样可以从神的角度，然后在祷告当中能够清楚的听到圣灵的带领，他愿意去摆上，他要去摆上。我们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到不了西班牙。我们今天知道，对不对？我们知道保罗很想要去罗马，他还没去到罗马。我们也知道他后来去到罗马了，但是为了什么去罗马？对，是因为他被回到耶路撒冷后，他被抓起来，被控告诬告，对不对？莫须有的罪名去控告出来，说他是叛乱，要拜这个要兴起一股势力，要推翻凯撒，根本没有这样。结果呢，他就被收押起来了，对不对？然后最后他因为诉求于凯撒，因为他是罗马，只有罗马的这个公民才有这样的一个权。他这话一讲，他们就非得要把他送到罗马不可。他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去罗马，所以他有一个心意，神也是不断的带领他往这个方向去。可是你说这个心意，他也知道有神的祝福和供应，可是神怎么样使用他的生命还是在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反而在我们去看这段神的话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角度和视野已经比保罗当时他直接的感受已经更大了，更大了。 OK， 好，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提。所以你看他就讲第二十八节，他也讲等我办完了，只是他一直讲的是我自己，他并没有好像很特别。有时候我们讲话很属灵，因为主的托付，因为主的带领，所以我这样那样，他没有，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当他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说今天因为我的主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肯定的心，对不对？当我说我今天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今天要去做那件事情，我们上周有看这个约翰福音一书，不是讲到吗？你们说明天我要去哪里哪里办哪件事情，我要去做这一趟买卖，然后赚这样的钱，然后呢多少时候回来。那他说你这样做你是生命的主吗？不是啊，对不对？你不能这样。我们要说我有这样的意愿我去做，那我有没有这个肯定说我去这样做，因为若主许可我就去这样做，然后会有这样的后果，因为我把这些事情交在主的手中了。我今天要参与这个服事，我是因为我相信我在主的面前我有这样的一个摆上。我今天呢愿意在我的工作上面，或者说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要做这样的一个人，我要讲这样的话啊，我要在我的未来的预备上面啊，在我未来的计划，不论是我的自己的生活的安排，或者说我经济上面的打算，我的孩子的需要，我在这些都是在我们脑海当中的事情。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做的决定和我去走的这个方向，我们能不能肯定说是主的带领呢？我们要有这样的肯定，我们要有这样的肯定去做。但是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我们在办啊，是我在做，可是有主的带。所以他说等我办完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交明白的时候，那我就要回到你们那里，然后往西班牙去。所以他有这个肯定的心说，当我去的时候，我一定是带着主的祝福啊，主的这个首肯，对不对？去做这件事情。 OK，好，我们来看啊，接下来的这一段，他交代完了以后呢，从第三十节，所以前面这段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保罗的心愿，保罗他要去耶路撒冷的事情，保罗他要去往西班牙走的事情，然后呢，这最后一段呢，他就是请这个在罗马的这群信徒们跟他一起同工。你知道这一段从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三节，如果今天要给我们这一段经文下一个主题，或者说如果今天是讲到，然后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把一个主题能够提出来做一个讲到的题目的话，这个题目会是什么？ 是在主里面的一起的同工，分工和同工，分工和同工。因为你看保罗到目前为止，他把信徒的这个款项捐款，爱心爱心捐款拿出来带着去耶路撒冷，这是他跟弟兄姐妹的同工，对不对？他弟兄姐妹有这个心，他做了这件事，他做了这个输送的人。然后呢到了耶路撒冷，当然耶路撒冷的信徒就在，就因为这样就会得着物质上面得着，属灵上面得着。你知道当信徒们接领受到这笔款项，他们不是说啊太好了，我很穷啊，孩子鞋子穿破了没得换啊，或者说最近都没吃肉只吃菜，今天拿了一笔款项太好了。他不是，他接受到的是什么？你知道他们接受到的是什么？保罗的那个款项所依附着这笔款项到了耶路撒冷，当时的圣徒他们所领受到的是什么？他们领受到的是爱，他们领受到的是爱，对不对？今天那口饭或那块肉吃进去的时候，他不是看的是钱，他当然感谢神，他想到在马其顿和雅盖亚的这群信徒，他们既然去想到他们，去爱他们，对不对？孩子那双鞋破了，可是好不容易买了一双新鞋，他想到的是居然在那边没有看过见过面的人既然会想在主里面纪念到我们，今天有他的爱来祝福我们，是不是？所以这是保罗跟弟兄姐妹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也跟保罗一起彼此的服侍，这叫同工，但也是分工啊，对不对？保罗自己不再赚钱，可是这群信徒们他们赚钱，他们可以借着他去把这个款项去捐进去。那最后面这一段我们怎么这样看到同工跟分工呢？那保罗就说啊，第三十节他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什么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的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能安息。所以这最后这一段30到32，而且是保罗请罗马的弟兄姐妹们替他祷告，是不是？是一个代祷事项，是一个代祷事项。可是你知道他对于弟兄姐妹们的这个代求和祷告上面的这件事情，他看得很重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小看我们的祷告了，太小看我们在祷告里面的学习，我们不了解祷告的能力，我们不了解祷告的功用，我们对祷告的心态和方式我们学习的还是不够。说实在的，不是说我们不好，我不是在批评，我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祷告的这个是一个福分，这个福分是这么的大，我们可能只是在歌中领受其中一点点的好处而已。有这么多祷告的好处，可是我们还是在学习当中，我们要一直追求，一直去了解。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也想到祷告，怎么样赞美，怎么样子认罪，怎么样子祈求啊？祈求我们都不用学，因为我们都会祈求，但是赞美呢，认罪呢，代求呢，啊，帮别人祷告，怎么帮别人祷告呢？那这些有些方面我们就没有学习得到。可是你知道，当保罗在请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他只是说，好，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了，所以请你们去祷告，就像我们平常一样，哦，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了，那请你们替我祷告。他只是止于这样的一个心态吗？我们会觉得保罗不是，为什么？因为他在他这一整本书，他写了16章，已经结尾，但他不知道他写16章，他就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已经写到最后了，对不对？他写到最后了，所以最后是他心里面觉得很重要，最重要需要交代的事情。在这许多需要交代的事情当中，他说请你们替我祷告，但是是怎么样啊？你要我与我一同竭力。保罗是怎么样的竭力服侍啊？那就不用讲了，对不对？把他的身份地位全放了，名誉声望全放了，就在这边辛苦的奔波，是不是？然后弟兄姐妹们要求他的他就去做，主要交托他的他就去做，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被人用石头打，被人追杀，他就去做，只要是他该做他就去做。 他这个要叫竭力啊。我们记不记得他是不是在腓立比书他不是说吗，我将万事看为粪土了吗？这个叫做竭力啊，他是有专一的目标，对不对？保罗太多这些方面的分享，对不对？神怎么讲，我的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我不是手扶着恶可是往回头看的那种人，是不是？他是这样的竭力。可是当他跟信徒们说你们要与我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说你要与我一同竭力。也就是说，从保罗的观点来说，当然是他对祷告的了解，也不是只有保罗，他对祷告的了解就是，当信徒们在祷告当中，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听我们的祷告。而祷告是一个服事，也就是说祷告是一个要下功夫，要投入精神，投入时间，而且会看到果效的一个服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一点，祷告是次要的，对不对？第一步是去做，然后呢第二步是祷告。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祷告跟做是并行的？因为它同样是工作啊，对不对？我坐在电脑前面打字，打完了以后打出一篇文章来，或打出一篇讲章，或打出一个这个投影，那个有一个果效，那我还可以很实际，对不对？那当我们在带小组查经或跟人分享的时候，那我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有果效，工作出来了，那祷告呢？是我东西都做完了，然后我去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我的今天的服事，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 No，我们在怎么样去做，当我们在想，我在把这个资料放进去，我在神的面前我的祈祷，我一面想这个投影我放在这上面，我不是只是放一个投影，我要想这个投影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帮助，我上面资料会不会太多了，会不会字太少让人家看不到，那我到底要放多少资讯上去呢？还是说你知道有时候当你看到一个投影，然后你如果看到那上面字很少，那这个地图上面只有两个地名被标出来，或者说哎，怎么今天只有三个大纲，没有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大纲，你知道有的时候那样的投影比密密麻麻的投影时间更多，你可以花两分钟随便放两个东西上去，那是没有花时间的投影。可是你可以当东西全部都放上去，你要去想密密麻麻没有人看得见，那个资讯太多了根本没办法消化，你要去再去删的时候，那是要花两倍的时间去把那事情删。但是你想的时候是说，我一面祷告一面说，神啊，我不是说我，就是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们会说，你要我怎么样带领今天这个时间，要怎么样去给，怎么样子是能够对你有好处，怎么样子能够被你使用。因为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有实际的果效，这个祷告的时间，祷告的投入，跟我们做事情的时间和投入是同样会有果效。这是保罗对祷告的认识，所以他才会说你们要与我一同竭力。当我们说我们在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说想有时候一年一次宣教月的时候帮他们祷告两下，或在祷告会的时候一个月一次，不是。当我们在替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因为今天不能跟他肩并肩站在前线那边去传福音，他们今天在那边做，我今天的祷告不是只是求神给他祝福，我们是跟他一起同工，我们求神借着圣灵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在经历些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当他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需要，他们事工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替他们祷告，在他们的前面为他们代求。他们事工受到阻挠啊，他们生活上面受到这个生活的安全受到这个威胁。然后我们前一阵子有一对夫妻跟他们两个孩子在新疆那边，就突然间人就不见了，因为被警察约去了，然后呢把他们的电脑、把他们手机全部都没收，所以不能跟外界沟通。你想想看，这是多吓人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们面对的这种事情，我们在祷告当中有没有圣灵的引领，然后去替他们代求？我代求是带着，因为祷告的对象是神，他是有能力的，所以我的祷告会被神听。当他们在他们事工上面，他们受到事工的进展不顺，或者是多年在一个地方，结果没结出一个这个信徒的果子，他们心里面忧郁，或者是这个担子很沉重，每次回来的时候，这个他们的机构问他们，或到各教会去所谓述职的时候，好像你们去了十年，我们支持你们，你们现在教会建立了吗？多少人信主啊？还是就那两个人？那这种你怎么讲得出来？那以后教会请你去，你就说对不起，我可能今天不去那边拜访你们了，我没什么话可以讲。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你想想看，当然会啊。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我们去替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他们心里面就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们也有不愿意面对神的时候，他们也有不能跟神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一同竭力，我们可以肩并肩的跟他们说，弟兄姐妹，我们在替你祷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有时候想到我们一些宣教士的时候我们会说写点卡片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或者说我们有机会email的时候，我们你一两句话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为他们祷告，想纪念他们，这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跟你一起同工的一个很直接的表现。但是我们不是只，所以我就说，但是我们要对祷告这件事情有正确的认识。那你就看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与我一同竭力，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这是神要我去做的事情，这是你们要跟我一起同工的事情，借着祷告一起来做。他怎么说？第一，让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那这个在犹太，就是说事实上这就讲到犹太人的地方，主要是讲到耶路撒冷那块地方，因为他现在要往那边回去做了，对不对？他知道他在那边受逼迫。你知道这个在犹太里面的这个不顺从的人，以前跟保罗是一帮的，在社会上面有权有势啊，在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社会的顺序上面是最让人受敬仰的。这个是犹太不顺从的人，就是保罗他以前那帮的人，他今天回去又要受到他们的逼迫。这个不顺从在原文里面，你说这是不顺从什么东西？事实上原文里面所讲到的就是不原文的这个字跟信心啊，是同样的一个字，但是这个信呢是一个动词啊。那所以不顺从呢，就是在原文里它就在这个信心之前加了一个 A 就是它的反义字，对不对啊？那个英文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字，对不对apathetic， 对不对？ apathetic 就是完全没有怜悯人的心，因为 pathos 就是很有丰富情感的，所以加了一个 A。 所以呢这个字原文字讲到所谓的不顺从，就是事实上就是不顺从，也就是说他是刻意的不愿意去信靠神的恩典的人。讲到这一群人，他不但只是说不信，他是反对，他是敌对抗拒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恩典，他们反对这样子对神的一种信心的人，所以叫做不顺从的人。叫我能够脱离他们，然后呢为我在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的悦纳。你看他就是把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成交在这个弟兄姐妹们的面前，那他们在祷告时就知道了路途的遥远，路上面的安全啊。刚刚其中姊妹讲到，对不对？他带很多钱啊，对不对？你银票也好啊，铜钱也好，金币银币也好，你不论是如何身上怀着巨大的款项，你要跑这么大一趟路，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当中的艰难，对不对？他为他们祷告。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看保罗啊，我们刚刚就讲到他做事情永远是看着主，对不对？虽然说你们替我祷告，我是使徒，我知道神的旨意，可是我需要你们替我祷告。为什么？因为我所顾念的事情不但是我做的事情要有神的祝福，更重要的是什么？叫我32节能够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你知道虽然保罗的心愿是去罗马，虽然他的心愿去西班牙，可是你看他就很敞开的跟弟兄姐妹讲，我这件事情你们帮我祷告，因为我要顺着神的心意走。他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他发现他今天是往耶路撒冷走，所以神的心意当时不是让他一直去西班牙，所以他说你们啊替我祷告，让我永远是照着神的心意在做事情，而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在做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对，刚刚琼尼讲的不错，你说为什么他可以改变他的这个方向，然后他可以很肯定的说有神的祝福，因为他有祷告，没错。我们怎么知道他有祷告？因为他在这边就是讲到不但我自己祷告，你们替我祷告。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顺从神的旨意？因为他祷告的，他请人替他祷告，就是帮助我能够永远是顺着神的心意而行的。保罗这个人就是我们信徒的榜样，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在神的旨意里面来做。那神的旨意能不能摸得透？姐妹们，神的旨意摸不摸得透？ 我先不问我们摸不摸得透，我不是在问说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是不是都摸得透神的旨意，我问的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神的旨意属神的人摸不摸得透啊？
不能说到透，
能不能明白神的旨意？ OK， 这个答案至少我们在信心里面，在主的怜悯和恩典，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应该很肯定的说可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为什么可以？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神不是一个把他的旨意隐瞒的神，他是要让他的旨意显明的神。所以我们肯定可以这样说，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事实上这整本圣经就是神的心意向我们显现。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读圣经？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能不能向我们显现的答案是很肯定的 yes。 那我说这是在我们，但我们这个不是一种好像属灵的骄傲，不是，我们在神的恩典怜悯和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可以说是的，但是当然我们的经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 有时候摸不太透，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好像不太明白，不知道神是不是这样，神是不是那样子。 但是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去寻求，我们根本没有在求神的旨意，我们自己办事情就照我们的心思意念去做，那就没有讲到所谓神的旨意。那再来就是当我们求神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旨意的摸索的这个当中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历练，这就是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那神因为他愿意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路加福音就是十九章在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祷告吗？对不对？主祷文之后，神这个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在中文团契里面查经，就是过去这几个月才在过去这个月才在讲嘛。主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你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如果你求的怎么样？祈求的就必给你。
对。
然后呢？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那我们如果是以着这种的心思意念在祷告当中去追求神的心意，主啊，你要我去哪里？主啊，你要我怎么去做？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被你使用？那你说这样的祈求神会不会听？
会。
那他会不会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会。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连保罗这样的一个大使徒啊，大圣徒，对不对？我们都是小使，我们可能连使徒都是过半，我们小信徒，对不对？啊，小圣徒。可是呢，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连保罗都说，保罗根本没有两样，他还是人，但是他愿意追寻主的旨意，所以他说：“你们替我祷告，要追求主的旨意。”我们彼此之间的代祷也是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当我们一起扶持，我们彼此安慰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彼此间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并且能够不但是了解神的旨意，三十二节，并且是什么？它的动词是什么？它的动词不是了解神的旨意，而是顺着神的旨意。我们要顺着神的旨意，了解神的旨意还不够啊！很多人开始了解神的旨意后就抗拒或不愿意去做，那当你抗拒不愿意去做的时候，你知道神虽然他是神，可是他做事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神说很清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觉啊，这个我做不到或不愿意去做，我们就抵拒他的旨意的时候，那你说你下一次我们再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会不会愿意跟我们讲？也许意愿少一点啊，有人，我曾经听人这样子说，圣灵的感动是我们可以听得见的，可是圣灵的声音是我们要很专心的去聆听的。当我们呢，其他生活上面的噪音或我们自己的思想的声音太大的时候，我们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对我们来讲，可能就好像越来越小，越来越微弱。到有一天，也许圣灵不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一直在抵拒，所以我们不能抵拒，我们要去顺。当我们去学习顺服神的话，这样讲，我们去这样子学神的话，这样子说，原则在这边，标准在这边，我不懂，可是我愿意谦卑的去开始顺服，开始调整我的心，你知道，我们就开始听神的声音，而神的声音 也许不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是我们的听觉的敏锐度就越来越大，对不对？自己的孩子小时候哭，如果旁边有电视收音机，然后外面还有车子在那边按喇叭，可是你自己的孩子哭你听得见，为什么？因为我注意的是这个声音，对不对？他不会被其他的声音搅扰啊，甚至一群孩子在哭，你可以听得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孩子哭的声音了，可能比较实际比较久一点，可是我也是我已经不是很记得，可是我记得有那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孩子哭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别人的孩子还是你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听神的声音是一样，我们不但要能够了解主的旨意，我们要顺着主的旨意。然后呢，你看，当我们是顺着主意去神的旨意去的时候，三十他就说：“你看，我是可以欢欢喜喜的到了你们那边，不是我去自己要去而去，是因为神带领我们去。那我可以欢喜的到你们那边去，然后可以跟你们一同得到安息。为什么刚刚说到这是信徒们彼此之间的同工和分工啊？你看，这是很契合的，对不对？在主里面有爱的交接，有祷告的。”有祷告彼此的支持，有彼此的恋慕啊！我好想要见你们，我知道你们也是很想要见我们。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同得安息，可以同得安慰。你看这边讲到安息啊，那个是24节，他不是讲到吗？他说我们能够彼此交往，然后可以得到满足，在主的在灵里面可以得到这种满足。这个是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所愿意得到的。然后呢，最后当然就是他的一个结语，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你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保罗的书信写完了，对不对？他已经讲祝福了，他已经阿们了。好，我们下周我们要看第16章，他怎么还没写完啊？所以啊，16章不是不重，16章很重要。你看保罗，说实在话，保罗是一个老人家。他年纪也大了，对不对？他这封信不是他自己写的，他讲他读的时候别人帮他写的，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写了这么一大篇，而且可能花很长时间呢。他不是一下坐在那边写，你知道那时候写字很麻烦，可能好几次坐下来，那个人坐在他旁边听他讲的写完了他就想啊，讲完了，好了，我要去看你们了，然后呢帮我祷告啦，然后呢愿神祝福你们，阿们。结果没想到，然后他完了以后，他还有话讲，那就是第16章的话。第16章前半段我们今天一开始有稍微有看一点，对，他是想到跟他一起同工的人问安是没错，可是你知道在问安之后他又开始好像又讲一篇又讲了一篇教导，然后再来一个结束的祝福和阿们。所以呢，一个你就看见这个爱主的一个老仆人，他的心里面是何等的迫切，有多少神的话借着圣灵在他的里面，他要讲出来让弟兄姐妹们看见听见。所以呢，那我们就盼望我们下一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神借着使徒保罗所向信徒们讲的这些心意，让我们今天同样能够有领受，能够有祝福。好，